在这里给我们传讲神的话语。王牧师在1996年的时候呢，在北京还有机会听到福音，接受福音，然后呢，把主耶稣当作他个人的救主。到97年的时候呢，他就愿意节制啊，把他整个身心灵奉献给主，为主所用。过了几年以后呢，就安立为牧师，神赐给他很多的恩典，很多很多的祝福，让他有各方面的恩赐。他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也在世界很多的地方，在传扬神的话语，也做讲学教导的工作。他神也借给他有这个翻译的恩赐，写作的恩赐。他翻译了编辑了很多基督的书籍，也造福了很多人。我们今天呢，把时间交给王牧师，我们在这里来一起来听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晚安。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和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一同分享上帝的真道。我一来的时候王建国牧师就特别讲，弟兄牧师今天晚上你一定要讲1小时以上。我就蛮开心的，因为我在我们教会中虽然做主任牧师只能讲40分钟到45分钟。而这45分钟我大概只讲一个序言部分吧。所以今天能够有1小时以上的时间希望我们确确实实能够把这个信息能够讲解清楚。基本上我们不光是今天晚上，明天我们还有两堂我们系列的讲题就是使命圣约与国度。使命圣约与国度。当我们讲到基督教的时候或者讲到信仰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你要传教甚至传福音甚至信教但是弟兄姊妹，关键并不是宗教本身关键也不是信仰本身其实我们所传的不是宗教我们所传的甚至也不是福音。那到底我们所传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要领受各位朋友，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也能够认可也能够领受的，不是一般的宗教不是一般的福音，不是一般的学说，一般的主义不是我觉得好的经验和体会。所以我们回到圣经本身，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翻到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没有圣经你也不着急，我给大家读。在这段经文中讲，说使徒约翰在圣灵的默示下记载在圣经中这段话讲到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信仰或者是传福音的经历，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在晚年的时候，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当他回顾真正的教会所传讲的真理或者基督教信仰的经历的时候，他没有谈及到我们要信仰一个宗教，甚至你一定要有个信仰就像有些弟兄姊妹，甚至有些传道人有些牧师也到大陆去传福音大陆现在好像经济上崛起了但是道德却日益什么滑坡然后说，哎呀，大陆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是不是没有信仰？有没有信仰？有啊，所以就像我有一次的回国内传福音然后公安局先来听，国安局的也来听了，王先生，你又来传道的？我说是啊，传道授业解惑，韩愈的诗说然后你们是有信仰的我说你们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了吗？有中国有儒教有道教有佛教有物质主义有共产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各种各 来的什么信仰啊，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什么信仰，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任何人人家说一句话你就着急，你就烦恼，就好像动了你的命根子。这就是你心中最最宝贵、最最珍惜、最最敏感，你愿意为之生也愿意为之死的，你的尊严、你的价值、你的信仰、你的生命的什么生命。各位兄弟们，当约翰讲到啊教会说要传讲的真理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真理界定为是生命什么知道啊，而这个生命之道的核心尤其是体现在啊耶稣基督上。他说这生命我们看过，我们说摸过，说亲眼什么见证过，然后现在呢在经文上特别讲，我们将那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什么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包括各位福音朋友，我们所要传所要信的不是一般的宗教，不是一般的道理，不是一般的信仰，当然更不是人的主张、人的意见、人的意识形态，而是耶稣基督什么本身。和今天我要向啊各位在座的各位朋友，包括弟兄姊妹，介绍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最伟大的老师啊、最可靠的啊良人啊、最美好的一位朋友。而且因为使徒约翰讲得非常清楚，当我们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你们的时候，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那是与父并他儿子基督相交的，这个相交是指 fellowship union， 是指一种密切的关系，是一种心灵的关系。当我们中国人讲到这种密切的心灵的个人的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虽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什么哎，一点通。我们在基督里所要传讲、所要得着、所要认识的这位朋友啊，这个信仰那就是让我们发自内心的能够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甚至在基督里我们能够与上帝什么和好，我们在基督里也能够与人什么和好。所以这样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这个生命之道最起码有着三重深刻的含义：我们与基督和好，我们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我们有了一位啊最好的中保，我们有了一位最好的导师、先知、祭祀什么与君王。同时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也与我们天上的父上帝什么和好，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和非常宝贵的是，我们不仅是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不仅是与上帝和好，达到中国人梦寐追求的那种所谓天人合一的什么境界。这种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天人合一，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经中就是罪人，有限的罪人、有罪的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与无限的完美的圣洁的上帝和好，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好，弟兄姊妹，是这样，当我们讲到啊使命啊，讲到圣约、讲到国度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要回到圣经本身，要回到到底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不是一般的传递宗教，不是一般的传递信仰，甚至也不是一般的什么传福音。然后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3章，在这段经文中，23章啊，有一段经文耶稣基督讲到当时的传教的，甚至是传道的，仅仅是传信息的，传一个真理、传一个主义的，他在23章第15节上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什么入教，既入了教却是他做地狱什么之子，比你们还什么加倍。什么叫假冒为善呢？就说他虽然心里不信，但是他让别人什么信啊，就像我悔改信主以后，原来是在北大毕业做律师啊，看起来好像有前途，钱是金钱的钱啊，呵呵，看起来好像有前途，社会地位也高一点啊。律师呢，尤其在北京做律师，高朋满座，结交的都是达官显贵比较多一点。那后来啊，一信主啊，96年信主，97年全职实践做牧师啊，然后人家就啊，然后就啊，就有的同学、朋友、亲人就不理解，哎，说这种啊。你别那么认真好不好，让别人信但是你不要信啊。这是共产主义的宣传的秘诀，让别人信但是你不要什么信。啊，当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说谎言重复一切 三遍，就是这么真理。其实他知道是谎言，所以他不断的宣传，大量的人力，大量的机器，反复的灌输，就是让别人相信他自己知道不可信的那种什么谎言。但是弟兄姊妹，这耶稣今天说，我们不是这种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不要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什么入教。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传道的时候啊，当我们弟兄姊妹交流，让人真正信靠生命之道的时候，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吸引，这说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勾引。所以在座的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保障不会勾引的，我们就踏踏实实、平平常常、朴朴素素的传讲上帝的真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同时，就像我们唱歌，就像我们祷告，就像现在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带你来的人，心中也在为你祈祷，甚至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来到，但是也知道这个布道会的，也为你祷告，主啊，求你的灵感动什么人心。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人心，但是上帝能够改变什么人心啊。昨天下午我还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学习完了 班上以后，有个朋友说，哎，志勇啊，好像看着广告，你好像要在这儿布道会，要传福音，要让人信基督教，你真正有能耐，先让我信了。我马上发出挑战，我说你别这样讲，我不能够使任何一个人信了，圣经也不能够使人信了，教会也不能够使人信了，传道人也不能够使人信了，唯让人真正信靠，让人真正生命发生改变的，唯独上帝的灵能够改变什么生命。就像耶稣尼哥底母来问道，耶稣说你们要重生，怎么重生啊？必须是从上什么而生，从圣灵而生，从神的圣言而生啊！在这些方面啊，请大家不断的啊回到圣经。然后最后，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经文。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已经信主的，要好好的明白，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是生命什么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是以耶稣基督为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生命之道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假冒伪善，这个生命之道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搞一些宣传、道德的表演、宗教的表演，这些在上帝面前、在永生面前没有任何什么价值。这个生命之道本身是让我们与基督有爱的关系，让我们见到基督与上帝有爱的什么关系，让我们见到基督彼此之间也有爱的什么关系，让我们心中对爱的那种无限的渴求、无限的渴望，能够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大爱本身中得到真正的深刻的什么满足。哎，这就是圣经中所讲的生命之道。然后请大家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刚才黄弟兄已经给大家读这段经文啊，我稍微再给大家啊有重点的读一下。和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我们晓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他死里什么复活，在他复活升天之前啊，他要在加利利和十一个门徒见面。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好像刚才有人赌称见了耶稣就怪他，哦，不会怪他，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我们看说，然而还有人疑惑，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哪怕这十一个人已经是门徒了，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门徒，他们那是耶稣特别拣选的什么使徒，而且他们要领受传福音给万民听的大使命。但是这些使徒、这些门徒本身，他们亲自见到了耶稣，还是有什么疑惑？那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慕道的朋友说：“哎呀，王牧师，只要什么时候我一点疑惑也没有了，我全知道了，全明白了，我就信了。”那我说你就不要信了，你信自己就好了。你全知道了，全明白了，全世界没有你想不开的，那你还需要信上帝干什么？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哪怕是那些使徒们，哪怕是那些门徒们，哪怕是他们见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再次向他们显现，他们心里仍然还有什么疑惑。所以基督教的真理就是这样实打实的啊，不像儒教、道教、佛教，你放下屠刀立地什么成佛就能够成为大师，让人家对你这个人本身顶礼什么膜拜。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哪怕是他们亲自跟随耶稣的，哪怕是他们摸过那生命之道、看过那生命之道、品尝的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今天有活生生的向他们显现， 他们是真正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甚至是为耶稣不惜摆上自己的什么生命的，但是他们的心中仍然什么有疑惑。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不是说我们解决了一切问题，各样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各样的疾病都得了医治，我们才会完完全全的归信耶稣。我们真正的信靠耶稣，就是晓得我们是罪人，晓得我们应当我们应当心中什么有主。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六神什么无主，心中无主，眼中无人。可当我们真正信靠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他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有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有他作为我们生命的朋友，有他作为我们生命的向导，我们是有一个天路旅程，一生一世是与主什么同行的。说在这段经文中最后要讲到，你们去，你们去，你们去，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和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仅仅信仰，二是一个活在主的面光之中，行在主的面光之中，一生一世，每一天每一时刻，兴盛的时候，衰败的时候，活着的时候，甚至面对死因诱惑的时候，都能够得见，都能够经历耶稣所说的，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我们看到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一会儿我们还要讲到说福音，福音的关键，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呢？有的人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福音今天我在网上还听到一个人讲福音，我们要传福音，特别是那些得了绝症的，你不要治疗，不要吃药，一练我这个功法必好。所以这个福音要传，这个福音要讲，因为那些医生治不了的，美国医生治不了的，哈普金斯医院的医生动手术都不敢动的，你练了我这个功法必好，这是不是福音？各种各样的福音。还有的人说你心灵空虚吗？耶稣能够填补你心灵的空虚。有的人说你感到孤独没有伴侣吗？耶稣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当然这些方面都是什么，不是吸引人的，那是什么勾引人的。勾引人的人不讲真理，不讲代价，不讲苦难，不讲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只讲各种各样的什么好处。他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管用不灵的那就得带拜别的去。就像有人传福音，你信仰什么？你看我得了多少好处，得了益处了，得了平安了，得了永生了，得了老婆了，得了钱了之类的。那有的人听了以后也信了，我要信，我要信，为什么呢？那个菩萨不管用，这个菩萨不管用，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菩萨管用。所以如果我们传这样的福音，圣经说传这样福音的人与圣经中所启示的先知和使徒的教训，与耶稣基督的教训不一致的，传这样的福音那是祸因，传这样的福音那是可咒什么可赎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是一般的信教，不要说这个儒道是各种各样的宗教，哪怕就圣经而言，我们知道以旧约圣经为根本的，相信旧约圣经的权威性，相信耶稣基督是大事实，也相信摩西的先知，摩西的权威的，有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有什么基督教，这三大世界性的宗教都是以旧约圣经为天书，为权威，为什么圣经的你说要相信，不光相信旧约圣经，还要相信新约什么圣经，不光相信圣经，还要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是死里复活的，是还要再来的，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的。那这个正统信仰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版本。我们看到最起码大而言之，有俄罗斯的东正教，有这个意大利罗马的什么天主教，我们洛城基督华人福音教会，这是什么教我们从名义上讲，我不管了，我们从名义讲的上，我们一般是基督教或者是抗罗宗什么新教。你要知道在抗罗宗新教中又有长老会的又有浸信会的，又有埃利甘会的，又有路德会的，又有这个殉道会的，又有联姻派的，那所以说新教中也是各宗什么各派。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自己对永生之道本身 或者对于生命之道本身没有亲自的体会，如果你不是，哎，不用讲，不用讲。如果你本身对生命之道没有体会，没有那种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当然圣经讲是圣灵降临，是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是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是圣灵与我们什么同证。只有圣灵使我们出死入生，只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只有圣灵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什么新造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之道，不是一个一般的宗教，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以旧约圣经为本，以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为本啊，甚至是口头上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啊，这些方面关键还是回到圣经本身，另外是要回到我们的心里边是否真正有主，是否真正有圣灵的什么工作啊。当然我们看到说，所以你们要奉我的名，要奉我的名啊，为众十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一会儿我们还要更多的展开。当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那很多人说大使命就是什么传福音，对不对啊？对呀，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啊，传传传，传销也是传了。那我是传的是福音啊，但是你传的你是那个自以为是的福音，并不是合乎先知和使徒的教训，并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本，以耶稣基督为救主，以耶稣基督的教训为中心的那样的福音。那保罗说，若有人传福音，传的和圣经中这样圣而公的真理，圣而公的福音不一致，哪怕是以光明天使的形象传，这人是可咒什么可赎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啊，当然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观念要不断更新，那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刚才黄弟兄介绍的时候，哎，王牧师是96年听到福音，其实我86年87年88年89年十几年都听到福音，也参加三次教会啊，也参加家庭教会，也参加看起来不像教会的教会啊，又也读经啊，甚至我都上神学课的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听到各种版本的啊福音，但是最可怕的是，就是很多所谓的福音并不是什么福音。比如说很简单，那有的人我有一次回国到机场的时候，有人说：“哎呀，我们那传福音传的真广啊！”我说：“你怎么传的？”和过春节过年的时候，那我们就拿着一个福字，然后倒过来，大家福来了，福来了，结不结？要不要？人家敢不要了。那过年了，人家说不要福，这不自己咒自己吗？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看到人都这个想方设法的勾引人什么入教，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什么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说上帝的话本身有力量，上帝本身祝福他自己的什么话语。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真理有感动，那我们是真正的认识解除啊生命之道的。那我们再看到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当然施洗啊，其实这地方我们讲到啊，传福音呢，我常常讲就叫招生入学，这个受洗呢就是正式的开学什么典礼。但是开学典礼以后怎么办呢啊，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今天弟兄姊妹，不光是不信主的人有很多软弱，我们教会往往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教会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并没有把耶稣基督所教训的都教导弟兄姊妹，并且把弟兄姊妹教导到什么程度呢？教导到遵行的程度。他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稍微给大家提到三个层次对大使命的理解。说大使命一个表面上讲是传福音，然后但是其实大使命真正的经历是让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刻的讲，大使命的中心不仅是让人做门徒，是按照你学习的功夫本来该做什么师傅了。而做门徒的意思就是也要做什么做师傅。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传福音招生入学啊，如果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让他们加入教会，但是说从来不把耶稣基督至善至美的教训全方位的 教导给他们，有没有把他们教导到遵行的程度？这个时候就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大学多好啊，招了10000个学生啊，十几年了没有一个毕业的，这不野鸡大学吗？那野鸡大学还发个证呢。所以弟兄姊妹，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王牧师你太敢讲了，怎么能够这样讲教会呢？但是你一定要想到，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使徒约翰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先针对外邦人的。使徒约翰传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耶稣基督传的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初那些听受与使徒约翰的福音的，当初那些听受耶稣基督宣告的，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是当时自以为敬虔的以色列人的，或者就当时旧约教会的什么圣徒的。各位弟兄姊妹，不光是福音朋友需要认识生命之道，需要悔改信主，就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自以为已经在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国度中的人，我们也需要不断听到福音，不断提到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圣灵给我们在心里传讲，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然后我们看到，然后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啊，这节经文其实也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应许，但是可惜我们晓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我们中国人，哎，常与我们同在，那就是说明神有时候也不与我们同在。常常与我们同在，那就是有时也不与我们什么同在啊。但是你要知道1919年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时候，这个常啊，常青藤不是指有时候不常青了，这个常就是指 always 一直与我们什么同在。所以在英文新译本，在希腊文中讲得清楚，我就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啊，今天当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我就以这段经文为主啊，给大家展开几点啊。第一点，我们讲到啊，上帝的慈爱之大。第二点，我们讲到这个大使命的权柄之大啊，讲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嘛，权柄都赐给耶稣了。然后我们要讲到信福音、传福音的这个范围之大啊，这个方面讲的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万国、万民、万族、列邦都要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然后另外我们也讲到这个大使命，或者真正信耶稣基督的内容是何其的深厚、何其的深刻、何其的伟大。那今天很多人领受的福音，很多人在教会中领受的教训啊，信耶稣干啥呢？升天堂。那还没死呢，传福音。传福音干什么呢？让他们信耶稣。信耶稣又干什么呢？升天堂。所以这种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三点什么一线。但是你要知道，天堂并不是圣经中的概念，那耶稣从来没有说信耶稣升天堂，耶稣从来没有说信耶稣升天堂，耶稣说的是上帝爱世人，神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永生不是指你死后然后往生西方天堂，往生天上所谓的天堂，永生是指黑暗的道，是此时此刻我们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认罪什么悔改，此时此刻我们就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什么认识创造天地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爱我们的上帝。和真正的耶稣基督所讲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不是一个地理位置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把这个天堂讲成地理位置，好啊，你死后什么升天堂，如果死前没有升天堂，死后肯定升不了天堂。那有的人说啊，把这个永生就定在死后，不是的啊，永生就是此时此刻每个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什么是主，那我们就与上帝和好，我们就像刚才一开始跟他讲，我们与耶稣和好成为好朋友，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什么朋友，我们在基督里也是弟兄姊妹互为一家人，我们也是应当是彼此相爱的什么朋友。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远的什么生命，不是地理位置，甚至也不是某个时候，而是此时此刻此地我们都能够啊经历的。好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第一点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慈爱。我们知道现在韩国很多人啊选美是叫选美吗？很多社会上的词，我都十几年都封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不看报纸不看网络，不知道人家用什么词。啊，韩国选美的时候选出十几个美人了，一看怎么都一样呢？咋回事啊？美容啊，一刀一个鼻子各个方面都要，每一刀都要多少钱的，这真是千金啊，是金子的金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人想有一个好的形象，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什么钱。如果你的形象不好，你就觉得哎呀，这形象这样子长得能不能出门啊？出不去门，见不得人，山东话的是吧？不敢出门，不敢见人，因为没有形象啊，需要包装，需要化妆，需要动手术，需要花钱啊，花钱的时候需要甚至有生命的什么危险，最后好不容易整出个形状来了，和别人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按照他的形象什么造的。圣经上明显的讲，上帝就按照他的形象造男什么造女，男有上帝的形象，女有上帝的形象，老人孩子各个种族各个血缘各种肤色都有上帝的什么形象。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有理性，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意志。当讲到上帝的形象的时候，不仅仅是指人的身体方面，因为人的身体往往是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尘土。但是人这个至尊的来自上帝的形象，是指我们有理性，我们可以认识上帝，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我们也可以互相什么认识。而如果一个人长得很美，如果一个人很有财富，但他没脑子，没有理性，不会思考，这样的人生值得不值得羡慕？圣经甚至讲到说，人美却没有智慧，就像金环挂在猪鼻子上。这是圣经讲的，人很美，不管男人女人，人是很美，但却没有智慧，金环子挂在猪鼻子上，好看不好看？所以人的理性是非常伟大的，人的理性是不断取得进步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各种科学的技术，今天谁知我们华人能够聚集到这里，很多方面都是因为科技的什么进步啊！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你也是从事 IT 了，或者是高科技了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这都是因为科技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时空，使我们能够更方便更密切的能够通过。另外我们知道，人不仅有理性，人还有什么爱感情。那人的感情是何其伟大，我们经常讲的啊，有的先生有的姊妹或者有的孩子哦，成了植物人，但是他的先生或者他的太太哎呀照顾他十几年，忽然有一天这植物人落泪了，忽然有一天他说话了，忽然有一天他恢复，他成了正常人。有没有这种情况？能够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爱何其伟大，能够是一个医学上科技上束手无策，任凭他成为植物，任凭他注定死亡的人，能够使他不要看他信仰，不要看他神的大能，仅仅是人的爱就能有这样感化的什么力量。当讲到我们的意志，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举手也可以什么垂手。就像今天晚上我们听了神的真道，我们要每个人都要哇，这是真道，这是生命之道，我要认识耶稣基督，我要读圣经，我要在耶稣基督里得享丰盛的什么生命。而我们每个人的意志，这是生死在你刹那什么之间。你开车的时候，你知道一不小心生死在你什么一刹那之间。说人的一生也是由着无数的一刹那什么组成的，我们怎么能够珍惜这一刹那？就是要运用我们的什么意志来追求真理，来追求谁啊？ 上帝。各位兄弟们，我们看到上帝造我们有他的形象啊，没有美容啊，没有花花妆品，没有各种各样的，他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有伟大的理性，伟大的情感，伟大的意志，而这就是上帝的慈爱。有人说，哎，这太正常了，为什么是上帝的慈爱呢？那圣经上讲，我们看野地的花当然也很美丽啊，天空的鸟也什么也很美丽啊，一花一草啊，树木啊，都反映上帝的创造之美。但是在一切的创造之美中，谁最美丽啊？是天上地下为人什么独尊的。我们看到当上帝创造人以后，那就对人说，哎呀，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什么鱼，天上的地下的海里的，和人人都是三军总司令，那人人都有治理的什么权柄，说天下兴亡，匹夫什么有责。这就是从深刻的经历上是来自什么圣经的。好的兄弟们，上帝既然这样造我们，但是上帝可以不可以按另外的形式造我们呢？圣经上举一个例子，他有一个窑匠，你看到这小学的那个小学生的展品，有些什么陶罐，那陶罐是什么做的？泥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形状。然后我们晓得圣经上他讲到上帝是个窑匠，窑匠造泥土的时候是同样的泥土，有的造成了贵重的器皿，有的造成了什么卑贱的器皿啊，有的是花瓶，有的是尿罐。但你认为尿罐比花瓶更崇高、更美丽、更伟大吗？也是凸显窑匠的意图，凸显窑匠的艺术，达到窑匠的什么目的。各位兄弟们，上帝是窑匠，我们都是谁啊？泥土。你是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尘土。我们山东话，人是什么？人就是土人，搓搓身上都是泥儿，你的本质就是土人。神是窑匠，你是什么泥土。但是神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卑贱的器皿，而是造成了天上地下为人什么独尊，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诗篇上讲，人算什么你竟什么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为什么？为冠冕，使他能够在万物万灵之中能够做一个管家的什么职分。但是弟兄姊妹，比这一点更伟大的是什么呢？上帝造这个形象，使人有这样尊贵的形象，本身彰显神的慈爱。但是当人犯罪啊，当人破罐子什么破摔，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又重新什么塑造我们啊，上帝差派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过犯，担当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然后又赐下圣灵，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着什么永生。整个圣经甚至讲，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一过，一切都成为什么新的。然后在希伯来书上就讲，人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陶醉呢？啊，在王建国牧师所讲的啊，《一佛所书》系列讲道中也讲到，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长阔什么高深，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的知识所能够测度的。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至高无上的上帝竟然这样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常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和弟兄姊妹，当上帝要改变我们人的时候，他赐下耶稣基督，他赐下真理，他赐下圣灵，什么发自内心的甘心乐意的无怨无悔的能够信靠他，能够跟随他。上帝用爱来征服人心，上帝用爱来吸引人心，上帝用爱来坚固人心。圣经说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愿你的爱来吸引我，使我快跑什么跟随你。各位兄弟们，我们已经信主的，包括我们看了主的恩典，你要信主的，我们信主，信主以后继续的信靠主，都是一种神的恩典，使我们甘心什么乐意，使我们被神的爱吸引，使我们互相之间也能够被爱什么吸引。 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大使命啊，讲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就首先给大家讲到第一点啊，是上帝的啊大爱。对不起，我还有多长时间？因为传道人一般是讲到从永远直到永远，还有一个小时啊。好，我们感谢主，我们讲完了第一点啊，神的大爱。第二点我们讲，第二点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什么赐给我了。中国人喜欢什么？喜欢钱啊，还是喜欢权啊？哇，都这么明白。因为有了钱你可能会丢命的，如果没有权力来保护你。而且如果没有权力来保护你，来保驾护航，你也根本不可能赚钱的。你只能找死了。所以为什么中国没有所谓的真的这个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只有红顶什么商人啊，只有红色什么爱资本家。这个红色资本家过去做官的时候，就是这个官帽子都是老百姓的血染成的，那现在赚钱呢也是老百姓的血染的。你看那些拆迁的，你看那些搬迁的，要老百姓不走能不能让你走啊？能不能把设计图纸改一改绕个圈啊？不可能的啊。而这些方面我们看到，但是无论如何，就像陈独秀先生啊也讲，他说中国人，哎呀，其实你要说儒道释啊，这宗教那宗教，马克思主义，没有，那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叫权力主义的崇拜，就是中国人都喜欢当官。但是这个地方是否中国人就更卑贱了呢？但是如果你要回到圣经，你就有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啊，上帝造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就赐福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治理。那上帝造人是人人都有治理的本能，治理的倾向，人人都想什么当官。这个当官就是首先是 self-governmentself government 就自己管好什么自己，然后我们有 family government 有家政，然后我们有 church government 有教政，然后我们有 state government federal government 我们有州政有国政。各位弟兄姊妹，当官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啊，当官是应当是值得羡慕值得鼓掌的。谁在圣经讲，人若在教会中羡慕监督的职分，这就是渴慕什么善功。你不想当官啊，不想做头，那不想做头还是头，这是坏头不是好头。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管理好自己，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那耶稣说外邦中做官的那是辖制人的，但是你们中间做官的要做为首的什么仆人。我们看到在这个小学里聚会，看到美国的教会没有当官的，没有多大的权利，没有多大的金钱，但是大家都能够聚在这儿，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得其所。这种美国精神是真正的是自愿主义的精神。教会的参加是自愿的，家庭的成立是自愿的，你加入美国这个国际也是什么自愿的。哎，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圣经中显明的，但是我们真正当官的时候啊，在圣经中讲啊，耶稣基督他什么的先知祭司与什么君王。我们人人都是先知，春江水暖，连鸭子都是先知，你都不会知道，不知不觉，清水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就被人吃了。啊，人人都是祭祀啊！我讲我血欠先人啊！我要为中国、为祖国、爱国主义洒上鲜血，砍头不要紧，这叫什么？朱一珍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吗？今天干不到了。弟兄姊妹，因为那是人的主义，那是人的血气，但是他们也有祭祀那种敢洒热血、抛头颅、洒热血的心智。耶稣基督也是在十字架上流出什么宝血。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雅各宾派啊，著名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他最后他把很多人的脑袋革命就是把别人的命割掉。革命的精义就是不求自己生命的变革，确认了应当革掉什么别人。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革命，今天我们要真正的要心灵深处求主来什么改变我们。 那老板斯皮尔讲，他说我们法国人，我们巴黎人，我们这些精英，我们这些领袖，人流了人这边多的血，整个的巴黎城三分之一的人都被杀掉了，是和平时期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的，但是我们留的这些血有什么价值呢？连他自己都承认，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赦免人的罪。我们流别人的血，别人的血能够赦免你的罪吗？别人在流你的血，冤冤什么相报啊，一报一报，一毒攻毒，一杀之杀，20年后又是一条什么好汉。这种哲学可怕不可怕？啊，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涂抹人的什么过犯，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他是为人的罪什么而死，是一切信靠他的都能够罪的什么而赦免。啊，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他是大君王。这地方特别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什么都赐给我了。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不是说，哎呀，求求你了，你赶紧信主吧，你不信主，耶稣的血就白流了，你不信主，耶稣上帝天父上帝就急成白胡子老头了，你再不信主，教会就成了教堂，教堂就成了博物馆了。所以这样求人信主，就是让他做耶稣的主，让他做上帝的主，让他做教会的主，但这都不是真正的什么福音。耶稣基督丝毫不迁就，耶稣基督丝毫不勾引，耶稣基督丝毫不妥协，耶稣基督丝毫不隐藏，他说天上地下什么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传福音给什么万民听啊！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罪得什么赦免。这像什么呢？说真正的福音不是一个软绵绵的福音，真正的福音不是一般的一个乞丐的声音，真正的福音那是一个君王的宣告 proclaim 啊！你们传福音，宣告了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什么得自由啊！甚至在以赛亚书52章第7节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人登山何等佳美。这地方福音只有一条一句话，你们的上帝 your God reigns， 你们的上帝什么做王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耶稣基督所信的这位上帝，他是王，他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他是掌管人心的上帝，甚至耶稣说没有他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我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梳过了。当我们信靠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他没有偶然，在他没有突然，在他没有意外，他让他掌管万有，也让万事互相效力，是真正爱他的人都能什么得益处。他不仅有爱的智慧，有爱的意愿，他也有爱的能力。你不管求靠任何人，我们常常是爱莫什么能助，有心杀贼，无力什么回天。有时那个需要杀的贼就是你自己。对了，王阳明就讲杀三种贼容易，杀那些迷贼，杀那些毒妇，杀那些暴君容易，但是杀了一个秦始皇，千百万个秦始皇什么哎，站起来，这他躺下我起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是，是你站起来了，我们都趴下了。在我们中国文化最可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皇帝梦，我们人人都想做皇帝，人人都想一统什么天下，一扫天下，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也在我，合也什么在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唯独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他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什么赐给他的，我们要听从他的话，我们要归荣耀颂赞给他，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认为我们自己能够担当这个王的角色，没有人能够担当救世主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什么皇帝，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的什么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怎么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你倒成了大救星了。这么荒唐的事怎么还有人信呢？这么合理，这么合情，这么动人心，耶稣这么爱我们的圣经和真理，为什么没有人信呢？实在是魔鬼蒙蔽了人的什么 心眼，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说我真正认识上帝、认识真理、认识圣经的人，要满心欢喜。你这是何等的机遇，何等的特权！还在寻找、还在寻求的，要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求就必什么得着。哎，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他是救世主，耶稣基督他是天上地下，他是唯他什么独尊，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同志，真正的同志。不是今天的同志，也不是红色的同志，意思现在是黄色同志多，红色同志也不少，但是白色同志少之又少，但要是在真理上是志同什么，哎，道合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何其何其重要。第二点我就给大家讲到权柄之大。第三点，给大家讲到范围之大。到底谁能够听受福音呢？到底谁能够归向耶稣基督呢？到底我们中国大陆或者我们中国人来到北美，我们能不能认识耶稣基督？是不是耶稣基督教是一个洋教？是否耶稣基督是一个洋菩萨？是否耶稣基督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他很灵验，到了美国的地方换了，时代不同，应当与时俱进。不是的，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要传福音给什么 ethnic 万民听，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家族、各个宗族、各个族群，都要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什么是主。不管你是来自什么民族，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地方，不管来自你是背景什么背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若人在基督里，他都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他都是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美国的平等是什么样的平等？纳税的时候平等吗？工作机会平等吗？那博士的工作机会和硕士的工作机会，还有小学没毕业的人的工作机会，我想不是很平等啊。到底哪个地方平等？说美国的真正的平等就是在上帝面前平等，在法律面前什么平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平等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上帝面前追求平等，不是在上帝的律法真理面前追求平等，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罪恶当成权利。我喜欢同性恋，所以人人都要平等，所以人人都要同性恋。那我喜欢吃人，是否人人都要吃人呢？那我这是我的自然的愿望，我自然的愿望多着呢。随着我们看到当离开上帝、离开圣经、离开真理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是whatever you like， 你随心什么所欲，这种随心所欲真的是圣诞的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的。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丧失了圣经，如果我们丧失了美经上所写的 in God we trust， 那很多人说 in God we trust， 现在连 in God 也不相信了，为什么华尔街都崩溃了？美国这个货币不是金本位了，不再和黄金挂钩了。原来这个美金之所以是硬通货，是因为是能换黄金的。现在美金不叫美金，叫法币。什么叫法币呢？就是根据法律指令可以随时印的货币，就叫法币。这样的所有的法币是合法的、公开的抢夺。然后你也许你十年前100美金，好，那时候100美金你能买100个土豆，那你存了10年，哇，涨到200美金了，结果只能买5个土豆，那5个土豆谁偷走了？法币，金融杠杆给你调走了，可怕不可怕？非常非常可怕。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说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他所坚强为自己产业的那名是什么有福的？为什么我们把美国翻译成美丽的国家？为什么把英国翻译成英雄的国家？为什么把德国翻译成美德的国家？为什么把法国翻译成法治的国家？那意大利、葡萄牙什么之类的，没不好听的，是因为这些国家真正的经历了宗教的什么改革，这些国家真正的人在福音的感化之下洗心革面，做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文明，之所以我们中国人移民还愿意到美国来，为什么你不到泰国移民？ 泰国不是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八仙过海吗？八妖过海。为什么你不到沙特阿拉伯去？那地方人富裕的很啊。那地方全球可能这个石油美金是它的平均的这个国民中产值可能比中国还高啊。为什么你不去？为什么你不到阿富汗去？为什么不到肯尼亚去？为什么不到海地去？那为什么不到西藏去？新疆去？这边去？为什么不去？那人往水往什么低处流，人往什么高处走。那孔子也讲说，人能择木，说鸟能择木，木岂能什么择鸟。就是鸟它的飞翔，它要飞到风景宜人，它要飞到那个有利于它的生命展开的地方，那它应当不违反常识的话，它不会自投什么网罗的。所以弟兄姊妹，美国之门不在于奥巴马，不在于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甚至美国之门也不在于宪法，甚至美国之门也不在于圣经。有人说，哎呀，王牧师你怎么这样讲，为什么美国之门不在于圣经呢？因为你虽然是按照圣经，但是你是歪嘴和尚念经，全是歪理。所以我们也不是圣经崇拜，也不是崇拜圣经啊！就像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慕道友信主了、受洗了，然后牧师去探访，圣经放在哪儿呢？放在枕头底下的辟邪。所以我们也不是让你这样信上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 In God we trust， 我们所信靠的是上帝什么本身？哪怕我们拿着美金，哪怕我们有强大的美国的装备、美国的文明，如果这些没有上帝的祝福，不过是草木什么，而且经不住任何烈火的什么考验。国家之本在于民，民之本在于心，心之本要心中什么有主。美国这个国家一旦丧失了耶稣基督，一旦丧失了上帝，这个国家历史就会分崩什么离析的。因为严格来讲，美国不是一个国家，美国是合众国 ，States 是很多什么国家的。严格来讲，没有人有美国国籍的，是你自动什么加入的。当初美国建国的时候，不是说有这个国家打天下什么做天下的，美国是首先起草什么宪法，然后呢，最早的13个州，每个州你是甘心乐意的自愿签署，然后就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什么之一的。然后13个州之后又有其他的州陆续什么加入的。哎，弟兄姊妹，美国不是一个国家，美国不是理所当然的，你生在美国你就是美国人。真正的美国精神是什么？真正的美国梦是什么？就像当初清教徒来美国的时候，他们说美国美洲这片土地要成造在山上，光是不能够隐藏的， A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 所以说不管是里根总统、肯尼迪总统，这是真正的政治家，我不是说那些政客的。政客是靠经济、靠税收、靠福利来收买、贿赂、勾引人心的。真正的政治家干预对舆论、干预对百姓、干预对不利国利民、没有长远之计的时候 ，no， 这才是真正的什么政治家？他是有原则、有真理、心中有主的，而不是为了赢得选票、再次选举、再次当选。而无所不用其极，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什么手段。那不是政治家，那是什么政客？哎，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圣经讲的是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当这个清教徒马丁·亨瑞 （Matthew Henry） 他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 ，"Make every nation a Christian nation"， 要使每个国家都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国家，要使每个民族都成为一个基督化的民族。要是每个文化都成为基督化的什么文化。哎，今天在教会中很少有这样的信息。今天在教会中最多的信息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当然你知道是好的，你为什么知道？你知道了以后有什么益处呢？难道仅仅是让你知道就可以了吗？不是的啊，上帝拯救我们不是仅仅让我们得救，上帝的旨意那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圣洁，那是让我们做地下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什么灯。如果你仅仅是耶稣爱我，我知道 God bless me club 的成员，是耶稣祝福我自己， 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伟大唯五大唯独，唯独圣经，唯独耶稣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啊，唯独啊，唯独这个啊，上帝的荣耀。今天我们教会的大多数人信哪个唯独啊？唯独我自己，唯独我自己信主就好，唯独我自己开心就好。不管圣经怎么讲，不管教会怎么讲，不管别的朋友怎么讲，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拿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我们一起学习啊，一起查考圣经。啊，这就是神的恩典，说明我们真正的得救，真正的解放，是把我们自己从自我的牢笼中解救出来，使我们能够打开自己，打开自己的心，打开自己的经验，打开自己的见识，打开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的一切，能够走向耶稣基督，见着耶稣基督走向上帝，见着耶稣基督走向他人，能够和他人彼此相爱，能够和耶稣基督在上帝里彼此相爱，而这是一个真正的开放的人生，这是真正的一个自由的什么人生，这是真正一个有爱的人生，也真正一个成全的人生。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讲到权柄之大，讲到范围之大。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要切切的为美国什么祷告，为美国教会祷告啊。我每年回大陆宣教啊，接待很多大陆宣教人啊，也到宣教士特别多。那有一种有两个情调，一个情调说：“哎呀，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督教越来越完蛋了。”最近还有人在华盛顿公开做一个布道会，就说这个西方教会要把神的权柄交给东方教会。他有一个特别的感动，说现代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西方教会应当把权柄交给东方教会。瞎扯！西方教会哪有什么权柄？东方教会哪配得什么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啊？耶稣基督了。谁是爱主的？谁是行主旨意的？主就与他什么同在。这不是人跟人授权的问题，不是人跟民族授权，不是西方跟东方授权，不是东方跟西方授权，这和人没有根本的什么关系。这是来自神的同在，来自神的恩膏。但是标记不是我们吩咐人跟人授权，标记是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美国人要悔改，中国人需要不需要悔改？那中国人更需要悔改。那华尔街崩溃了，那福利政策崩溃了啊！但是你要晓得，这个美国瘦死的骆驼也比马什么比马大啊！过去我在国内做律师，有的时候一个安然公司会计，你的会计丑闻啊，会计丑闻包括这个华尔街的丑闻，就是金融这个信用什么危机。那是我们中国人写报告，哎，我们中国人，我们不担心信用危机的，因为我们不讲信用。那该不该悔改？那信用崩溃的、信用危机的、信用败坏的，当然应当悔改。但是你丝毫不讲信用，连这个概念、连这个意识都没有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你该不该悔改？当然，我们需要更深刻的什么悔改啊！我们不要在美国吃穿喝穿不现实。还要天天唱衰美国，这既不合乎圣经，也不合乎常识。但是当然，美国是否一定要永永远远强大下去呢？没有这样永永远远。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他所坚强为自己产业的那名是什么？有福的。神啊，不管是你个人、家庭、教会还是国家，离上帝有多近，离真理有多近，你的和平、爱和幸福就有多近。你离上帝多远，你真理有多远。哪怕你是想得到和平、想得到幸生、想得到永生，也是这个南辕什么北辙，缘木什么求雨。谁不想得到幸福？我不想幸福啊，我想得病，我想早死啊。你是又受虐狂啊，最好是要精神病治疗。对对，而人人都有，人人都有寻求幸福的渴慕，但是真正的幸福，就像奥古斯丁所讲的一样，主啊，你造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除非是在你的爱里面，就无处什么安息。弟兄姊妹，各位朋友，那我们对爱的渴慕，我们对真善美的渴慕，都是我们的心中，中国人讲是欲壑什么难填，我们邪恶的欲望是欲壑难填，但是我们对真善美、爱圣这些美好东西的追求和渴慕也是什么无限的。我们这种无限的渴慕，在有限的人、有限的世界上，怎么能够得到满足呢？本来也不是让你在这些有限的东西上得到什么 满足的。本来上帝造我们就是让我们要认识上帝，认识他所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永远的什么满足。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第三点啊，范围之大啊，不管是国家、民族、家族啊，所有人都应当归信耶稣。然后第四点，我们讲到和内容之大，内容大到什么程度呢？那圣经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好，弟兄姊妹，今日教会中真正按照耶稣基督这个话语去行的教会是少之又少。所以朱马才先生当他在英国神兴起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今日教会最最需要的不是口头上的嘴唇上的传福音，今日教会所兴盛的是每个信主的人，每个到教会里的人都要珍惜这一刹那认罪什么悔改。如果我们确确实实能够彰显，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的生命，就能够吸引万人归向。弟兄姊妹，还在慕道的，当然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关爱他们，但是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的责任什么更重，因为多给你的神给你什么多要的，你是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什么舍弃的。那当我们讲到这个内容之大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十九节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的天国是什么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的天国要成为什么大。而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你这个人是否分别为圣，这个人是否真正爱主，就是圣经上讲的一句话，耶稣讲的一句话，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什么有福。耶稣说的非常清楚，如果你爱我，就遵守我的什么诫命。但是今天很多人自称爱主，却永远不爱主的诫命，自称爱主却永远不学习主的诫命，自称爱主却永远不愿意遵行主的诫命，自称爱主却永远没有教训过主的诫命，这就是自欺什么欺人。今天教会为什么软弱？今天我们教会里的甚至的牧者，基督徒的道德水准为什么在美国，为什么在全世界被边缘化？为什么教会没有声音，教会没有动静？过去教会开布道会的时候，过去教会开大会的时候，那些世界上世俗的顶尖的记者都要来教会采访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注视和什么根基，教会在整个社会整个文化的变迁中是发挥中流砥柱的什么作用的。但是现在教会还有这样的光荣吗？现在教会还有这样的言位吗？教会之所以没有这样的光度，之所以没有言位，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你我他，我们还有光度吗？我们还有言度吗？如果言却丧失了言位，就被踩在什么脚下，我们还说哈利路亚为主受苦了。我们是为我们的罪受苦，我们是为我们的愚昧受苦，我们是伏在主的管教的鞭子什么之下，因为神所爱的他为什么管教，他要惊喜我们，他要使我们受苦，但是他要使我们受苦是大卫讲的一样，主啊，你让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是为了让我学习你的律例。那中国人讲吃一堑什么长一智。好，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人，我们有没有吃一堑长一智？你的家庭，你的教会，你所在的单位，有没有吃一堑长一智？911之后美国有没有长一智啊？波士顿爆炸以后美国有没有长一智？有没有？不容易长啊，不容易长。嗨，弟兄姊妹，然后我们讲到这个范围之大的时候，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申命记，申命记22章，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它的范围何其广泛。弟兄姊妹，在美国当初立国的时候，你要晓得引证最多的经文不是马太福音，不是约翰福音的，引证最多的是什么？申命记的。在申命记里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说，在22章第5节说，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经文？怎么传道人在讲台还讲鸟窝？不光讲鸟窝，还要讲鸟蛋，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 总要放无枝可驱除，这样你就可以降服，日子得以长久。哦，这基督教守贞长，连掏鸟窝都管啊。你知道人的心是何其恶，他不管是掏鸟窝要烧柴，掏木鸟要吃肉，掏鸟蛋要吃蛋，要掏小鸟要是绝户籍，不让别人再有掏鸟窝的享受和权利了，绝户籍的。那你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有多少绝户籍啊？很多人金矿发财了，工厂发财了，企业发财了，国民产值提高了，空气怎么样？败坏了。水怎么样？败坏了。土地什么？败坏了。整个的沿海无一可补。为什么呢？这都是连鸟带蛋带鸟窝都要。人心何其险恶，人心何其贪乱，人心何其诡诈。我们常常打着进步的名义，常常打着与时俱进的名义，常常打着人定胜天的名义，来这个征服自然，来掠夺自然，来压榨自然，来破坏自然，来这个不是说前人栽树后人是吧乘凉，而是前人砍树后人连树墩也没有了。啊，这怎么会有长治久安呢？如果中国这样做哪有长治久安，如果美国这样做哪有长治久安。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读到圣经中有关这样的一条诫命，但是大家发自内心的讲，这样的诫命好不好？你今天到美国的海边鱼塘去钓鱼，能不能大鱼小鱼都钓上来都是你的？能不能？你那不叫钓鱼，那叫犯罪。按照美国法律是什么？你也是犯罪啊！你们钓鱼的时候很小的要什么？放，为了以后你还可以继续钓，为了以后让你的子孙后代都可以什么钓鱼。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之道，这就是生活之道的。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一大使命一大说，凡我就常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你怎么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呢？就像我传福音给中央美院的一个人信主，一开始信主生命有改变啊，但是后来糊涂了啊，后来反悔，他说志阳，你说上帝我怎么看不见呢？你说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我怎么看不见呢？哎，当时我的儿子，我想还他五六岁，他说：“你有翅膀吗？你能飞到天上去吗？”你不要说你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你的肉眼凡胎，就是你连个小鸟的翅膀你都没有，你连鸟都不如。你还想你的？我想看见的就看见，我想经历的就经历，我想抓住的就抓住，我看不见的就是不存在的。那空气中很多人在跳舞，很多人在唱歌，有没有看见？有没有人听见？没有。打开收音机听见了，打开电视，打开 iPad， 一关键要有接收器。你是什么样的接收器？你能收到吗？你能看到吗？你能有限有罪浑身上下朝生暮死的虫子怎么能够看到至高无上的上帝呢？当上帝不向你显现时恩待你，当上帝最终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必如老如花啊！这种有限的这种卑微这种死不悔改的人，见到上帝心中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今天我之所以不能够看见有形有体的耶稣基督降临，就是神说总要趁着今日还是恩典的时候啊，不需要啊！你最终上帝要再把你的字字句句的每一句话，把你每一个意念每一个行为都要在上帝面前，就像圣经讲的，主啊，倘若你按照我们的罪来待我们，就像那大陆贪污的那么多，现在贪污1000万可以不可以处死啊？啊，贪污1000万就不用起诉了，这还不小不点吗？200万2000万20个亿20个亿中萝卜头啊。所以说哎呀，这些贪官要杀，把他们这当官的都拉出来，隔一个毙一个，还有漏网之鱼的都毙掉了，可能也是有冤枉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今天都是磨刀活活像贪官啊。你要知道中国大陆一不稳，这些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有没有心啊？这中国这个仇杀，这个老百姓大规模的，就像美国防备是两个豹子的，一个是暴君，一个人是成为暴君的，另外一个是什么？暴民。这个中国历史上就是受暴君和什么暴民，天下大治的时候有暴君打一头，天下大乱的时候什么有暴民。 所以信百姓也苦，望百姓什么也苦，因为或者是在暴君的前提之下，或者是在暴民的前提之下，暴君是一个暴君，暴民是无数个暴君合在一起。那有的人说美国是民主制，开玩笑，美国从来不是民主制。你读美国宪法，读美国独立宣言，哪有民主制？美国是 republican， 怎么是共和制的？美国是当初的针对的、反对的、小心的、防范的，就是暴君与什么暴民的民主制。我们五个人，三个人一举手，把他两个灭了；然后两个人一举手，再把他灭了；然后中间两个人，哎，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枪杆子里面出最后的政权。这民主还有边有样吗？啊，今天美国的这些政客之所以这么大的池子，那就是为了迁就一部分不纳税的人，迁就各种各样的人。那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权利，什么权利？那逃犯的时候，你给他一百美金，哇，你今天给他一百美金，明天上班的时候又给他一百美金，后来说，哎，他怎么不来不上班了？后来你每天给他送一百美金是他的什么权利？是你的什么责任？你的义务的。这样的民主何其什么可怕的！圣经讲的非常清楚：若有人能够做工，有做工的能力，他不做工怎么办呢？两个字：饿死。那圣经不迎合人的低级趣味的。不管是你是一个人、两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任何人、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任何国家的低级趣味，圣经都不迎合，因为圣经是神圣的。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不是迁就，不是纵容，不是让我们一同什么犯罪。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之所以活在美国，我们更多的是活在上帝的面光什么之中。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还没有见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圣经讲耶稣基督怎样在人面前上升啊，被天使啊，被云彩接去升天，也要怎样什么再来。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号角要吹响，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降临，死人活人都要在他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那个时候没有认罪悔改，哎呦，我说哇，真的赶紧信吧，不行的，不行的。但是现在你也不要有这样独薄的心理，就像有的人说，哎呀这王牧师讲的似乎有点道理，那就像买股票一样，还是买一种吧。如果真有，那就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了；如果没有的话，不就是这今晚上的绝志吗？你也千千万万不要这样想。哎，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再次重复，要晓得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什么上帝。上帝人今天仍然在见到他的圣言，见到他的教诲，见到弟兄姊妹的祷告，彼此的相爱，来用爱来吸引你，使你发自内心甘心乐意的追随他。要知道耶稣基督仍然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什么都赐给他了，要享有真正的权利，要合法的行使真正的权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在他之下，在他的恩膏之下，在这个世界担任先知、祭司什么与君王的职分。不管你是来自大陆，还是来自台湾，来自什么地方，来自什么族群，神的福音耶稣基督要传于万国什么万邦。所以说不管你已经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最大的赐福、最大的得着，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不断的能够读圣经，能够听神的圣言，能够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凡他所吩咐的，凡他所教训的，他用生命所向我们证明的，我们要听，我们要信，我们要行。耶稣说，耶稣的妈妈来看他，耶稣的弟弟们来看他，啊，你妈妈来看他了，你弟弟来看他。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那些真正听主的道的，听主的真理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承认这个真理，承认道，那你就是主的家里的人，我们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真正的是义道什么会有志同什么道合。如果你不承认道，你说我亲戚了朋友了，你最终肯定是六亲不认，只认自己。人本主义就是以自己为本。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晚上讲到这里啊，我想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 大家来安静祷告然后我再请有感动的到前来，请大家安静默想。我想的到底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福音吗？是宗教吗？是信仰吗？是一个教堂？是一个组织吗？我们所传的在基督里应当是真正的生命之道。我们是在基督里要与上帝相交，与上帝合一。我们在基督里也是弟兄姊妹，都要成为弟兄姊妹都要彼此合一。我们晓得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死里复活，他最终赐给门徒的，赐给这个世界的，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教堂，甚至也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套体系，甚至也不是圣经本身，乃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这个伟大的使命就是要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经历上帝，经历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我心尊主伟大，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今天最终我想我有简单几分钟的时间来总述。我们讲到使命、圣约与国度。使命就是生命啊。如果没有使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行尸走肉、酒囊饭袋。我们一切的财产、一切的权利、生命、光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用啊，用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在失败中，我们在沮丧中，我们在孤独中，我们在死亡中，也没有安慰，也没有方向。不管你是在家庭中、婚姻中、社会中、教会中，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信主，没有真正的使命，你永远是独自一人，你永远是一无所有。所以使命就是生命的本质，真正的使命就是在基督里认识上帝，认识真理，在基督里不断的学习上帝，不断的学习真理，也在基督里不断的实践真理，也不断的传讲真理。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尤其是还在慕道的今天晚上我们感谢上帝也使你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你心里确确实实有一定的感动，哪怕你心里还像门徒一样有些疑惑，但不要紧，你说我愿意认识这位上帝，我愿意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愿意参加教会，通过听道读经和弟兄姊妹互相认识，来一同得着生命之道，来一同享受参与这个爱的团契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的我们请你到前面来我们有椅子教会罗城基督华人教会也为大家预备了一些礼物也给大家提供一些辅导提供一些建议你可以前来。对，有没有心里有感动的只是想虽然你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疑惑，但是你想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也确确实实的今天晚上你愿意在我的一生中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标记今天晚上我就听到了这个真理今天晚上我就被这个真理打动我的心我就愿意进一步的学习这个真理我就愿意进一步的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得着。对，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我们好像很多都是无名英雄好，我们就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谢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慈爱。主，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慈爱，这么大的恩典，实在不能够逃去。主，我们晓得你是全地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主，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使我们已经信主的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使我们还在寻找的确确实实能够寻求你，使我们来到讲坛前呼求你的，主，更求你特别的动工，特别的赐福，使我们确确实实能够一同得着在基督里 真正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